像我那个注意书款嘛，我注意书款，我跟东方堂也打了一些钱啊，但是是我老公账户的那个工资上的钱，我就直接汇的，能算谁的呀？我也不知道，我能念吗？
有什么能念不能念啊？当然能念了，你做的功德就你的了。
因为我打的钱是，因为我网上银行开的是我老公的账户的，然后我用他的工资卡打的。
你要这样的话，你就是自己要拿点书，再多去结结缘，那么功德就存在了。你帮你老公做功德，跟你自己做功德有什么区别啦？他做功德嘛，他早点开悟；你做功德嘛，你早点开悟呀。听得懂吗？
嗯，就是我这一年功德宝山神咒哈，因为我每次，我当时他不信嘛，我就用他的钱打的，就可以打，也可以哈。
嗯，可以，好吗？
那我，行。
拿点书去结结缘，会对你有帮助的，好吗？跟人家介绍，帮人家弘法的时候，自己就在进步了，明白吗？托人家上往上跑的时候，你一定在上面的，明白了吗？好了好了，那就这样了啊，好好的努力啊，台长已经给你加持过了，
同修他是开印刷厂的，然后呢就有其他的同修就让他去印地藏经，但是他那个厂里面呢本来就有另外一批的同修印好的地藏经，人家不要了，然后呢这位同修呢就把人家不要的这个地藏经呢给这个人，那就然后他就用这个人给的钱呢再印台长的书，就有点调包的那种意思。就这种情况，这个印刷厂的这个老板呀，他会背债吗？这个做法如法吗？
这个人他妈好玩的，这样吧，这个里边呢，就这个里边不是说台长按照如理如法来讲啊，这个事情本身来讲啊，不是太如理，对不对？但是说到如法，它是如法的。哎，为什么？你听得懂吗？所有的都是用的佛经，他不是说把人家这笔钱拿到自己口袋里。
哎，没有，他没有。
对不对？他把这笔书，他把这个钱，他印台长的书，台长的书是什么？也是在劝人为善，也是在救度众生，是不是观世音菩萨法门？对不对？
对。
那么他没有拿到自己口袋，他就如理如法。但是问题，他这个不如理的话，是他心中有点过意不去。那么很简单，只要跟观世音菩萨磕头的时候讲一讲，他马上什么事情都没有。我可以告诉你，台长可以告诉他，他连礼佛大忏悔文都不要念的，都是佛经书，一点问题没有。只不过在手续上他做错了，必须跟观世音菩萨讲一讲。
哦，
明白
了
吗？
明白了。
他如果讲一讲再这么做，他什么都没问题了。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好。
他讲，那如果以前，就是说以前，因为东方台，因为我们在弘法的过程当中也不懂，曾经过去一直念过书啊什么的，那么现在已经不弄了，就是。台长包括东方台再三重申大家不要去集资嘛，那么过去这些事情会不会造成有业障啊？
这就是要看你自己忏悔的程度了，如果你实心忏悔真心悔改，菩萨一定原谅，这个事情肯定不会有事，谁都会做错事情，对不对啊？
对
啊，如果你做错事情你真的忏悔了，你不做了，你就是个好孩子。如果你现在没有悔改，还继续在做，那你这个事情一定会有业报的，明白吗？
台长，明白。台长，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好，
我们知道您很辛苦、很辛苦，大家都梦见了。
我告诉你，我真的很辛苦，
包括您身边的秘书都很辛苦、很辛苦。
就是那些还是有些人借那个心灵法门。啊，有时候啊，一定要为众生着想，不要千万不要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台长再三重申，好吗？
好，一定的，我们一定如履薄冰，
对，
一定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台长。
对了，没事的啊，好吧，
师傅加持我们啊，要加持我们开智慧，
一定会的，好吧，
谢谢师傅。
回去马来西亚我要印经书，我印你的这个 佛的这个prayer book 啊，那个我念书的，然后加心灵法门守则一起印在一起可以的吗？
可以，完全可以的，没问题的。
可以的，不用说分开印。
对，我倒觉得你应该在印度啊，在印度你也要看看有没有跟你的好朋友，跟他们讲讲心灵法门，也让他们受受益，也是很好的。
我介绍了心灵法门，就是我介绍这个心灵法门给两个印度的朋友，他们不会华语的，他们有一个其中开始念了准提神咒21遍每天。
啊、哦，那挺好的，这是刚开始。我觉得你应该在有些俱乐部啊，或者一些人多的时候啊，你就开一个小的那种会啊，专门介绍也可以的。
OK， 好好好，谢谢林哥，太详细了。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佛教国，你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就觉得你自己在做人方面要放开一点，因为你很多事情纠结在心中，你放不掉，你明白吗？
对，
这是你的大毛病，所以你的纠结的时间越长的话，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免疫系统会有毛病，所以你的头皮屑出来，实际上也是免疫系统的一种毛病，明白吗？
就财布是我们可以拿来放鱼，可以拿来印经书跟赈灾嘛，就是哪个功德比较大，可不可以这样比较啊？
比较是可以的，功德嘛你自己说吧，只要是救人功德就大，那么救人你要看救灵魂和救肉体哪个功德大，我先问你。
灵魂。
好了，那么印佛书印佛经是不是救人的灵魂？
对。
那么你赈灾的话也是有功德的，但是你同样救赈灾你是救人的身体，对不对啊？
对。
那么就你要硬要比的话，那当然有点区别，你不比的话那你三个都有功德。好了。
那我一比的话是不是就漏了？
也不是这样，如果你在学习那就没关系啊，你在学佛你当然要问，如果你现在不是学习，你嘴巴乱讲，跟人家讲，以自己的观点为准，那你一定有漏了。你现在是学习，跟台长问，那你有什么漏啊？
不对啊，就觉得好像你明明就是发心想要把那个财布出去，可是你就会有好像有点贪念，说哎哪个功德比较大？
这个没办法，因为你是人，你又不是菩萨。你要是菩萨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现在就是我是中国大陆的
啊，
我这边就是打算印卢台长给的书
啊，
就是整合一下，然后因为我们是潮汕地区的，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东西
啊，
然后我就是打算整合，然后就是叫你卢，就是卢台长加持一下，然后看那边就是有什么卢台长啊，你们报纸啊这些，然后我来整合，到时候发给你看看。
你跟秘书处联系吧，这些工作你打电话到秘书处来好吗？
好，然后卢台长今天就是还有，就是我一直就我没想到我会打通哦，太激动了。
你现在你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台长虽然不看图腾，但是也可以帮你指导，你明白吗？
我明白。哇，太好了，太好了！哇，卢台长你真的，
我如果帮亡人放生印经做功德，应该怎样对菩萨祈求呢？就是放生印经做的功德，
就这么做。前面就是说我给我们家里某某某啊放生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祈求平安。
说是帮助亡人呢？
帮助亡人一样看他在哪个界，你帮助他，他总是很开心的。
就说印书是法布施，请问师傅啊，像脑病的孩子做功德，如果同样的钱印书，是不是比放生求开智慧效果来得快一些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是这样的，印书的话印出来1000本书，你发给了1000个人里边，你发的时候功德已经有功德了，每个人拿到都有功德，等到里边有50个人100个人500个人都在念了，那你的功德叫无量，就这么简单。
明
白了
吗？明白了，明白了。
你发出去是慈悲，是有功德，但是当别人能够受用了学了，那你功德无量，所以最好印书。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情不重不生。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还加一句，如果印书是他自己印的，那么是一个概念；如果他托别人印的，他一定要自己在菩萨面前讲，我今天啊做多少功德，我请某某某帮我们印书。比方说我们东方慈善机构啊，你说请东方慈善机构印书，我今天某某某几月几号啊，请东方慈善印多少本书，希望能够普度更多有缘众生，你一定要讲这个话，明白了吗？
哦，一定要讲
啊，不管叫谁印你都要讲，讲了之后对方如果不拿你这书印，他就有业障了，明白了吗？
有业障啊。就是包括找人代放生也是这样，也要跟菩萨说，
对，
是这样是吧？
我今天出了多少钱放生，请观音菩萨慈悲验证，希望保佑我身体健康，或者保佑我母亲怎么样。如果他不放，那个人很快生癌症。
哦，那师傅，如果他不放的话，但是他会生病，但是对我们还有效果吗？
照样有效果。
哦，哦，效果是百分之多少呢？
50%。你这句话问的太厉害了，你这个人说明太有智慧了。50%。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
所以你找人找错人了，
谢谢，
你值得50%。
50%啊，真的是这样。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是说如果说我发念了捐款，能不算不算是那个捐款印经书，算不算是那个广度众生啊？
那当然是广度众生了。但是如果你能够印了书之后，拿着这些书你自己一个个去发，或者去告诉人家，那个度众生更厉害。
哦，
听得懂吗？
那我不会。
你不行的话，你就叫孩子替你去发，你照样有功德。
那么我寄给那个观音堂的那个呢，可以吗？
那你自己看吧，反正你跟我们小张联系，你要多少印多少书，让他给你寄过来就可以了，好吧？
寄过来。
好吧。
我不寄过来，可能广接呢。我说不清楚了，就是。
好吧。
给我尽量尽量。
我知道，叫广结善缘，印经书，知道了。
好
吧。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告诉你，我今天才听着说，那我这不是我在家里的时候，我那个我的朋友，我姐读了几个朋友那个要你说，你说吧，你说。我当时我也是他朋友在一块儿，因为他从那块也发书，那我在那个地方，我的朋友呢又把这个钱就送给我，这不一块去印书，印书那么印回书了，我又把这个书的送给你，交钱这个人，就送给我这钱，这个朋友从那块发书的这个人，那么这个印章我也当怎么办？
你把发书给这个印，这个印又给那个印。你应了半天，我没有搞懂。
就是你说那怎么办？你就是不你不骂你，那么你这个功德，那么你这怎么也没有功德了？是不是啊？
谁告诉你没有功德的？啊！
我你这个拿钱的这个，你就你老婆的口也发，怎么我叫别人给他发了？
啊，你印的书叫别人给他发了，对不对？那你说你有没有功德啊？怎么可能没功德？你出的钱印的书，你想想看，人家去发，人家也有功德，你更有功德。菩萨会不知道啦，你印的书就是你已经做了功德了，人家去发怎么会人家也有功德？但是呢，你是财布施，他是法布施，你听得懂了吗？
我
知道了。如果你自己拿着书再去发，你就是财布施、法布施一起布施了，明白了吗？
好了，谢谢卢台长，我太感谢你了，我待会才知道了。
当了一个，当了一个，当了一个，当
了当了个。
我就想，我就有个地方有一个问题，请您开示。就在以前吧，可能说在五一开法会之前，就是我的可能呢，我追求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去弘法，追求多少个人的问题。但现在就是五一以后，五一开法会呢，我自己都感觉这个信仰境界真的是就提升了。 除了弘法度人以外，我就是我从现在我们思考了一个很多的问题，就是弘法度人怎么样都能把这个法门护持的好，就是不让外人对咱们这个法门有误会或者有看法。
对呀、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嘛，护法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地方我求您开示一下，因为我现在就能深刻感觉到，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身边一些同学，可能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弘法度人，他们会参加一些咱们人世间的东西，比如说。比如说他就告，比如说这个就拿这个注印经说的，他就会告诉人家，因为就是听完您的开示，实际上我觉得是不是注印经就应该是他自己随缘随心意，而以前我们可能就会主动告诉人家说，哎，我们要注印经，说你拿多少钱出来吧，可能
不可以，
注印经对你有功德，
绝对不可以，不可以叫，什么东西都是自然的随缘的，不可以叫人家拿钱，这绝对要禁止的，明白吗？遵纪守法，筹钱都是不可以的，明白吗？
对对。
啊，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不管是人间不人间的，我们活在人间就要尊重人间的法律，我们活在人间就要尊重人。所以学佛学法，为什么菩萨要下来啊？那菩萨在上面跟你们讲好了，听不懂啊？
听懂了。
不可以。还说人家境界不高了，没有什么境界不高，人家没有到这个缘分，这种东西都是随缘的，明白吗？
明白。
嗯。
可是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你有时候就是免不了这个人间的一些东西，你看
对了，
拿这个
人间东西修的都好了，你们都是菩萨了，还修什么？那你修的好吗？你修的好吗？你告诉我呀。
没有。
好
了，
你自己都修不好，你说人家干嘛？你今天嘴巴里说出来就你没修好，我告诉你，所有台上的弟子徒弟在我边上从来不会讲任何一个人不好的，为什么？自修自得。你以为他们在边上经常跟台上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吗？从来不敢讲也不想讲，修得好的人嘴巴里出来都是说人家好话，从来不说人家坏话的，人家修得不好，人家有护法神，人家有菩萨，人家有菩萨爱护他，保护他，惩罚他，对不对啊？
对对。
整天说人家不好，这人修得好的，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你看看跟我在台长身边的人，谁敢谁在台长面前跟他们之间相互之间讲这个不好，讲那个不好，给台长知道了，马上就要去对他们要教育的。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人家不好，他修的不高，都是人间的东西，不如理如法，你最如理最如法，那你是菩萨，你可以上天了。
不是这样的，不是。
好了，不行，听得懂吗？你今天在这里跟台上讲人家不好，就是你不好，你有本事把所有的人都弄到境界高，你有本事把人家都弘扬的佛法弘扬的每个人都开悟，那你就是成为人间的菩萨，你是在救度众生了。你现在非但没有把人家弄好，你还跑到这个人面前说这个人不好，说这个哎呀他们修行修的怎么都修成这样，这就是你不好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台长。
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台长，我告诉你，如果谁要是谁台长要是跟人家说这个人修不好，那个人修不好，很简单，就是台长没有做好，台长没教育好人家。一个家长跑到外面天天说人家我的孩子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人家是背后要不要笑你的，不就你自己妈妈没做好吗？你没教育好孩子呀，你还好意思跟人家讲啊，对不对？
对
对了，好好的深刻体悟，学佛是痛苦的，是要跟身上的毛病做严肃的斗争，必须克服自己身上所有的毛病，听得懂吗？嘴巴里出来不能说人家不好，只能说自己不好，什么事情先严于律己，先检讨自己，这个人才能修得好。你自己是菩萨了，你说说看，观世音菩萨如果附在你身上会讲人家不好吗？你讲给我听啊。
不会的。
好了，
不会的。
那你现在是观世音菩萨，你普通菩萨会不会讲人家不好啊？不会的，那你就是不是普通菩萨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台长很严格的，你是不是台长弟子啊？
是啊，我又拜师了。
好了，拜师台长现在教育你，对不对啊？
对啊，对啊。
严师出高徒，听得懂吗？
是。
不严格，这个法门怎么弘扬啊？不严格， 不严格，坚决制止所有的一些不良的行为、不好的东西，那才能使这个法门好好的弘扬下去。所以你刚才讲到护法，台长现在跟你讲的都是护法。己不正焉能正人，你自己先要端正，你才有资格讲人家。你要护法的话，你自己先不讲，听得懂吗？
好
啊，你这个有时候你要知道啊，唰嘴巴讲人家不好，讲完之后你们知道吗？我们要护法，人家就不买你账。你自己榜样做出来了吗？我要讲什么？一个法门哪有不被人家讲的？你去看看，讲的人讲好话的人多还讲坏话人多啊？哪一个领袖不被人家讲啊？对不对啊？
对。
要记住啊，学佛很痛苦啊，要不要面子？要自己放得下自己，要看见人家的毛病，要能够容忍，要包容，那这个人才能成为菩萨呀。你这样实际上你包容他了，你实际上你就是把他安排在心灵法门里面了。你不能包容他，你是台长弟子，你讲他骂他了，你要说台长这种弟子啊，我们不要参加心灵法门，我们不学了，他弟子出来都这个样子，讲人家不好，我们学什么心灵法门，对不对啊？
这个地方有一句话我不太理解啊，台长，你刚刚说要包容，就是包容别人。我说包容别人这个是没错，可是比如说他有些你，比如说他有一些，
你看你嘴巴里说的还是人家不好，不如法，不如法，他自己会受惩罚。你让他自己看书就可以了。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如法？你怎么知道你出来就是如法的？你想想看，孩子为什么你能包容啊？你自己孩子做错，你为什么也能包容啊？人家做错你为什么就不能包容啊？你讲给我听啊，对不对？
明白了，这个地方，那你说还是因为我有分别心的。
对了，就是分别心，一定要包容人家。如果是你妈妈呢？你把她，你现在对她有意见的人，你把她当成母亲了，你看你会不会包容？这境界不同，听得懂吗？
听懂了。
一定要克制，包容了。你嘴巴里现在心中有分别心，你以为人家是错的，所以你说错的我也要包容吗？因为人家本来就是没有错，你都不知道什么叫错什么叫对，这个人间本来就没有对错，只有因果，所以你包容就是必须的，是应该的，对不对啊？
对对。
那么人家还说你错呢，你会承认吗？吵架的两方如果没有一方认为自己是错的，还会吵起来吗？就是都以为自己是有理由的，所以才会吵架，对不对啊？
对对，就是这个地方我犯了，我知了这个错。
我知了，你讲错了，就是我知，就是以为你是对的，叫我知，就是执着。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做人学佛这么容易的？孔夫子当年说克己复礼啊，克制自己啊，要克制啊，听得懂吗？
是。
哎。所以
刚刚说学佛是痛苦的，可是我觉得这种痛苦是真正的快乐。
对啊，
就是比如说张总给你发笔奖金，可能快乐那么一小会儿，可是这个学佛的这种痛苦过后那种快乐，真的是永恒的、永远的。
这个就说明你有点体会了，明白了吗？学佛是快乐，是永恒的，因为你心里明白道理了，你不会恨人家了，你不会去难过了，你当然一直就很开心了。很不容易的，我指的这个痛苦就是在你没有开悟之前你会觉得痛苦，等到你开悟了就不觉得痛苦了。那些上了山的庙里的法师和那些和尚尼姑，他们上去的时候是痛苦的，但是他们现在在山上时间待得长了，他们法喜无边，你听得懂吗？
是是，
就是这个道理啊。能够理解真正的人生，他们能够找寻我们失去的过去，他们能够发现我们今后的未来，我们将要向哪里去，那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了、啊。不像人呐、啊，追求一辈子，就像蚂蚁一样的，上去就要下来，哪有什么根啊，哪有什么果呀？到了最后不就是悲剧收场吗？从你哇哇啼哭的一刹那到了人间，你就注定了悲剧收场，人死了就是悲剧，对不对啊？
是的。
你想在悲剧里面找到快乐，找到喜剧， 你怎么找啊？
对，是的。
听得懂了吗？你是徒弟，台长对你很严格，你不是弟子，台长不会对你这么严格。要记住，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好人不说是非，不说人家好坏，他不懂，你可以跟他讲讲事情，你不要去说他好坏，你可以说台长这段书这本书你可以看看，你也没说他不好，你可以查出来他的毛病，然后你把台长的这个白话佛法，台长这么多的白话佛法，你可以找出几本，你说你看看这一篇，让他自觉开悟，就比你去讲他好，因为你跟他的缘分说不定不对，说不定就像夫妻一样的，你讲他就不听，但是人家讲了就听，很多夫妻台长讲了他就听，他们老公讲了老婆讲了他就不听，那是前世前世有冤结，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
哎，还好啦，这个弟子还有救啦，你今天给台长这么多的加持给你，嗯，你热不热？你告诉我。
是的，是的，台长，我每次打通电话就是巴不得你踢我一顿，我就怕你每次你踢我一次，我的境界真的就上升一次。
对了，台长，
我是听到那个，就是第一次就是嘴巴角犯臭那个。
哦，就是你啊，要命了、啊！台长的这么多弟子，你看台长晚上他们都巴不得台长讲他们的，我哪有空、
啊？我也是啊，我现在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希望能有一天我到您的身边。
你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想想看呐、啊，被人家讲是一种福分呐、啊。我们小时候有爸爸妈妈讲，现在爸爸妈妈都过世了，谁来讲你啊？
对啊。
你看看我们吃了多少苦头，不就是爸爸妈妈叫我们当心的吗？
是。
所以啊，有人讲是福气啊，等到没人讲的话，我告诉你就警察管你喽。就法律管你喽，听得懂吗？
是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求台长，你一定要健康长寿，让我们能够有时间跟着你学习。
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大家共同的愿望，台长多多健康长寿，能够有更多的人受益啊。
嗯。
我念那个小房子哦，因为我去你们那个法会，我从庙本打过来的、
嗯、
就是我去你那个莫秀那个法会、
嗯、
我也跟你谈过话，那个时候、
嗯、
我很激动，我不会问你、
嗯、
只是说呢，因为我念完那个小房子、
嗯、
我有事情念完那个小房子，然后我就啊复印了，好像我去叫那个那种广告的地方啊复印了、
啊、
好像2000张那个小房子、
嗯、
可是那个老板呢，他随便跟我处理，放一点一种红色的那个燃料下去，哎呦，我烧起来全部是黑色，我非常怕那个。
啊。
晚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好像很不妥的东西了，然后我就不敢。
啊、那就是麻烦了、啊，所以你要跟这种老板讲的。
两千张那么多啊。
你就告诉他，你要告诉他，你首先呢，他做错了，他会背业的。那么第二个，你自己呢，这个你也有错。那么像这种事情呢，你只能念礼佛大忏悔文，然后把它包好，把它扔掉，没办法的，不能用了。
我已经跟他包好了，我就请求他，我说你给我尽量用一点一种好像是黄色的、
嗯、
纯黄色的东西，我说你不要这样给我，他就答应我，
嗯、
然后他向我复印了2000张，然后这种东西我就包好，我怎么样要我要念经把它处理掉吗？
对，你把它，你如果不能用的一定要扔掉了。
你要念什么经文？
念礼佛大忏悔文，念108遍。
念108遍，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垃圾、嗯、那个人可以处理掉。
嗯，不要放在垃圾桶，放在这种专门收纸的那种箱子里。
放收纸那个箱子里面、
嗯、
念108遍，
嗯、
你一天念完。
随便你，你只要念完就可以了。
哦，就这样。
嗯。嗯，
其后你不用什么经文了。
嗯，不要。
哦。
对，像因为师父说过，就是说我们在弘法学佛的道路中不能敛财，那么就是说我们群里面任何的不能介入一些钱财的一些求助，这样说对吗？
完全正确，因为不敛财的话，就是说不要把人家的钱拿到自己身上。你比方说你自己愿意印书的，对不对呀、啊？发心，那你自己去印。
对。
啊，你不要去拿人跟人家说啊，你把你们的钱弄到我这，我来帮你印书，或者就是说，比方说愿意啊做一些什么事情叫人家印刷的，或者有些人印一些挂历啦，一些印一些挂历送人啦，实际上很好的呀，印挂历啊，印台历啊，那你完全可以叫人家直接把那个钱寄到印刷厂嘛，对不对呀？
是的。
啊，你不要接触，就是连放生都少拿钱。啊，至少说
对，就是说我们上海这边的放生，我们都是把钱直接是给
于老板
、就是我们不接触这个钱财。
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接触钱财你就没事，如果于老板敛财，那于老板很快就出事，就这么简单。
好，明白。
这也是同学叫我问的，然后他就是发现说某某一个同修，可能他在比如说印佛书的过程中他的价钱高了一点，然后他发现了，然后他也去找到更便宜的价钱，然后他这个同修就会觉得说可能某某同修在这方面怕他会有面财的那个业障，我们知道了，我们有提醒，但是对于这样的问题，师父您有给我们怎样的一些？
很简单啊，你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书很简单，如果你们找到一家啊贵的，那么就找一家便宜的啊，有一家便宜的话，那他们都是为了让同样印十本书，他可以印十一本，多一本书就多救一个人。要感恩他这种发心，而不应该去嫉妒他，也不要去想他怀疑我在敛财，对不对啊？你没敛财你怕什么？那你看见警察你会怕吗？因为很多人做过小偷他也会怕，你从来不做小偷，你看见警察怕什么？心中有鬼啊，听得懂吗？不要去想，你没敛财你怕什么？因为你人家眼睛看着你就敛财了，明白了吗？
所以如果好像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印书都要是经过一些批准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才可以印嘛，所以我们如果是有一个同修，他很发心他想印，但是他又觉得他好像没有得到批准，他不敢印，这样子会不会造成这个同修没有机会做这个工作还是怎么样？
那当然了，印书只要不是人家的钱，不去敛财，他自己花钱自己去印不就好了？
可以的吧？
那当然了，要谁批准的？有什么批准的？做功德还要批准的？批什么准的？
只要
台长，那个台长有版权的，我也没说收你们版权。去印不就好了？佛法物流通，广结善缘，谁敢阻止他印书？只要不把里边的内容改了就好了。好了。
好。原本
照
东方台给
了啊，给他们念自己印出来嘛，就送给人家嘛，好了。像在新加坡嘛，像东南亚、台湾呐、香港啊，他们都是随便念的嘛，对不对啊？
对。
啊，我们有国际书号的呀。
对，因为师父的书很重要，因为如果能送到很多人的手上，
对啦，
是功德无量。
你印十本书，送十，那多印一本十一本啦，那多救一个人啦。
对啊。所以我们很珍惜这些法书啊，因为这些书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们重要是因为我们有这次去渡人、去救人，让不知道的人知道有心灵法门，所以这书很重要。
对啦，很好的。
所以我们很珍惜。
好啦。
只要有一个人能印，我们就尽量鼓励他去印。
好啦，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师傅，还有一个哦，我记得你有看试过一个讲一个一门精进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说好像为什么要一门精进，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天上有观世音菩萨，有耶稣菩萨，然后有什么某某菩萨在一起喝咖啡，然后有一个同修，他就可能他过去有修那个
这个人家是写在报纸上开玩笑的。菩萨都是很慈悲的，菩萨不会不管他的。但是呢，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菩萨也拜，那个菩萨也拜，等到他下在人间有灾难的时候，三位菩萨说，哎，这是你的弟子啊。那个菩萨说，那个耶稣说，这是你们的弟子啊。 他这就在商量的时候，他下面已经被人家宰了。说这是报纸上的一个幽默笑话，就是说叫人不要这个学学那个学学，到时候不是英文精进的话，谁都不管，听得懂吗？
对。对，
好了，
好，谢谢你，师傅，
拜拜，
谢谢你啊，
拜拜，
好，谢谢。